去看今天老底家的废墟的话，你可以注意到它有很多的，很多那时候罗马，因为它是罗马城嘛，所以有罗马的竞技场，有罗马的运动场。那么最重要就是罗马那个时候他们非常奢侈，那么他们常常有所谓的澡堂，那么他们的澡堂呢，那些废墟还仍旧活着，还仍旧存在。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主写信，这个保主写信给老底家教会说呢，说他们你不冷也不热，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而且呢说到你是富足的，那么还有呢说你要去买眼药，那这个背景其实是老底家的背景，就是说老底家教会的背景和老底家那个城那背景很类似，所以圣灵写老底家写信给老底家的时候就用他这个背景，那么所以那一封信呢就显得格外的生动。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为什么他说不冷不热呢？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三个点里面，三个城里面，尤其是希拉坡利，那么因为那一带是火山区，那么然后还有呢那一带的这个石头啊，多半是chalk，就是是用石灰岩，是白的，是白的。那么结果因为火山的缘故呢，所以在那一带就有温泉，那么尤其是希拉坡里的温泉，温度是最高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土耳其浴，就是指着那一带的水说的，因为我们讲过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不讲土耳其浴。那么尤其土耳其人喜欢洗澡，而且喜欢洗热水澡，温度一定很高。那么这个就是跟希拉坡里有关系。所以在这个三个城到县。三个县到今天，如果你去那到哥罗西那一带去看的话，你哥罗西已经躺在废墟里面，你根本还没有挖掘出来，到底在哪？我们大概知道在哪里，到现在都没有被挖掘出来。那么，然后其次的呢是老底家，但是呢，到今天虽然这个希拉坡里也躺在废墟里面，但因为温泉的缘故呢，现在连德国人都喜欢到那里去洗温泉。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很重要的景点。所以这里让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实在说来，就这三个城来说，这个最世界、最世俗的话，当然是老底家，还有呢，希拉坡里也是，希拉坡里也是。但是实在说来，最属灵的，就是说，按理来讲呢，见证最强的是哥罗西，的确是哥罗西的教会。那么你还记得吗？神向谁要多，就取的要多。所以，如果神给哥罗西那么多，神对他的责任当然就大。所以，在这三个教会，虽然后来你看见嘛，他后来都躺在废墟里面，因为地震的原因都躺在废墟里面。但是最彻底的，可以说摧毁的最彻底是哥罗西。为什么？因为当初神给哥罗西的启示是最高的。主借着保罗给哥罗西启示，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高的，因为他和以弗所书同一个时候，这两封信是发出去。那么哥罗西书的启示跟以弗所书启示，全本圣经启示里面最高的。那么为什么神把这个话给他们？当然这是神给他们的托付，所以他们很有责任。所以我常常觉得，当我们每次有机会听见主的话，我们常常觉得是又是一个特别机会。其实是又是一个责任放在我们的肩膀上，你没有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不会把难担担子放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看见了，那别人看不见，那是另外一件。你既然看见了，我们当然就有责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想，神对于哥罗西的要求当然是高的，就好像神当初在加百农行神迹，但如果他行在别的地方，行在索多玛，可能更多人已经悔改了。但他们就是不悔改，所以既然神在，既然我们的主在，加百农那样的工作，他应按理来讲应该有许多人能够感动，许多人能够悔改，但是没有。那么哥罗西不要忘记，曾经一度的的确确神把这个荣耀的信息放在他们身上，那这表示什么？表示神对他们有一个很高的期许。那么结果呢？你看。在这三个里面，现在到目前就是摧毁的最厉害的是哥罗西，其次是老底家，最后的才是希拉坡里。所以希拉坡里实在说来，就是程度来讲是 要程度来讲没有那么厉害，所以这个我想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那么老底家呢，因为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希拉波利呢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就是是个温泉之都了，那个地方可以说那里的水温度都是很高的。那么哥罗这个在老底家的人，他们要洗澡，那么他们呢希望洗土耳其浴，所以很自然就把水呢就从希拉波利就引过来。所以等到引过来以后，他是用水管把它引过来。所以现在如果考古学，你如果到所谓的罗马早上的废墟的话，你还可以从那个水管的那个还有一些化学的物质，你把它做个分析，你就知道说那个化学的物质呢其实就是在希拉波利那个化学的物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证明说这个水是从那里流过来的。那么在希拉波利的时候，水温是很高很高，但等到慢慢经过十几公里以后，到了老底家当然就不冷不热，所以这就是老底家的情形啊，的确是如此，的确是到了他们的，就所以大概你就知道说老底家离开希拉波利大概是十几公里的样子。那么还有呢，老底家是很富有的，为什么？因为在是非常富有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它附近有一种的草，就是有一种的草，这个草呢可以做眼药的，而这个眼药是世界最好的眼药，所以呢他就卖这个眼药，后来就发了大财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老底家非常富有。老底家富有，所以老底家教会也很富足。那不止如此，就是因为他们富足，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度呢，就在这个，这个约翰的书信，就是写给老底家这个书信以前，就曾经有过大的地震，结果这个政府的这个钱还没有送到，他们已经用自己的钱把这个老底家重新盖起来了，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老底家的确是非常富足的。但是早期的时候，其实哥罗西呢是一个蛮重要的城市，后来才没落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古列将军，就是波斯王那个将军已经到过这个哥罗西，所以你知道哥罗西是很早很早的城。那么亚哈睡鲁你记得吗？就是以斯帖那个以斯帖记里面的亚哈睡鲁。我们普通读亚哈睡鲁，我觉得亚哈睡鲁是个昏君，也是个庸君，好像什么都不行。其实呢在所有波斯帝国波斯王里面他是最富有的一个，后来呢甚至于他因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一点没有，圣经讲的没有错嘛。果然你看他国宴一下是180天，那么而且他的国版图呢是从古时一直到印度，那么而且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他去攻打希腊，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攻打希腊，所谓的希腊，那个时候希腊呢已经分成，那个时候希腊有一这个所谓的希腊有一部分的范围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哥罗西这个范围，所以亚哈睡鲁呢曾经到过这个哥罗西，而且认为哥罗西是个大城。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从欧洲那边，那么所有的船呢一定到以弗所，从以弗所上岸以后呢，那么然后以弗所到这个巴比伦要经过的地方，那个时候一定是哥罗西，早期的时候，所以连亚哈睡鲁呢，都认为它是个大城。我们的亚哈睡鲁，你知道这个波斯军队，波斯的特点是什么？波斯特点就是，他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熊啊，圣经明明不是告诉这个巴比伦帝国是狮子，那么波斯帝国是熊，这个熊很慢的，熊的动作很慢。不过熊有一个特点，就是熊呢他如果压在你身上那都压倒式的，就是他是用一种压倒式的这个一种压迫给敌人有压迫，所以他都是用人海战术的。那么有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这个有一次，他这个阅兵的时候，他坐在山上，他喜欢坐在宝座上，然后呢，这个有100万的人从他面前经过，从早晨一直到晚上，然后100万军队才从他面前经过，所以他给敌人都是压倒式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亚哈睡鲁他带着100万大军，那么曾经到过哥罗西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哥罗西呢，是保罗以前，那我们不要忘记，那是古列的时候了， 我们叫波斯大帝国，然后呢，不，这个巴比伦大帝国是500年前嘛，啊，然后呢，539年以后就亡在波斯的手里，所以然后波斯又经过200年，所以大家就知道539大概到300多年，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叫哥罗西是一个很大的城。不过到了主耶稣的时候，或者到了保罗的时候，他就已经没落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概哥罗西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但是呢，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因为很清楚的他说，我愿意和你们，愿意你们晓得，我们为你们和劳底嘉宾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竭心竭力。所以这个山谷保罗没有去，但是虽然没有去呢，有一个人叫以巴弗。这个以巴弗呢，大概是他到了以弗所，听见保罗所讲的道，他得救了，然后他就把福音呢就送到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在这一带工作都是以巴弗，所以这里提到以巴弗。后来这个保罗所以知道他们的状况，就是以巴弗千里迢迢的跑到罗马去，你看从哥罗西跑到罗马去，那一面问候保罗的安，另一面就告诉哥罗西的危机。所以你就知道是以巴弗的的确确是非常忠心的神的仆人。那么保罗还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所以你看这个以巴弗是保罗祷告的同伴，虽然现在以巴弗到了罗马跟保罗一起祷告，他还是挂念在各类碎的教会，他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够站立的稳。然后讲到说，这个以巴弗呢为你们和老底嘉宾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没有到过这一代，那保乃是以巴弗呢到了这一代。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一代可以说是保罗可以说是以巴弗呢这个他工作的范围。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不是保罗设立的，那多半呢是以巴弗把福音带到这里的时候，那么看见神就借着他们就兴起了哥罗西的教会。那么哥罗西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圣徒就是腓利门，因为你不要腓这个很可能哥罗西的教会呢就是在腓利门家里，腓利门是个很富有的人。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保罗寄了一封保罗就送了一封的信，送了三封的信，同一个时候监狱里面，一个就是哥罗西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腓利门书。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有送信的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就是那个逃奴嘛，就是从腓利门家里逃出去的逃奴。你想想看，一个逃奴啊，如果躲到罗马，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结果很稀奇，居然呢他得救了。而且呢居然碰到保罗，然后保罗劝他回去，然后为他求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带着他们一共带着三封信，那么一封是给以弗所，一封给以弗所的，一封给哥罗西的，还有一封呢跟腓利门的。那腓利门不要忘记腓利门其实就是哥罗西教会里的一位弟兄，那他多半也是到了以弗所听见福音，因为他很富有，所以常常旅行，可能是在以弗所碰见了保罗，然后呢他就回到这个哥罗西，那么很可能这个哥罗西的教会起头在他家里面聚会。那么他有一个奴隶就叫做巴阿尼西姆，那么这个就为什么我们有了这个腓利门书的原因。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哥罗西和哥罗西的教会。那么哥罗西教会的属灵的光景呢，如果你仔细的去把圣经里面几个教会比较一下的话，我们比方说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是婴孩时期的教会，很清楚的。那比方说像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我们可以说他们到了少年的阶段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属灵的程度又比帖撒罗尼迦前教会又往前推一步。那么到了保罗写信给哥罗西，写信给以弗所，然后写信给腓利比教会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这三个教会他们都已经到了一定属灵的程度，我们可以说到了很成熟的阶段。 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曾经对门徒说，有很多的话我现在不能对你们说。